以史为鉴，警示后人，以资治道。品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启迪心智。原著司马光，播讲汉月。楚王西周立铜柱，天策府中极豪奢。楚王马希生死后，兄弟马希范接位。两兄弟在同一天出生，只因希生的生母袁德妃比希范的母亲陈氏地位高些，才让希生先继承父亲的王位。希范埋怨希生嗣位时毫不谦让，等到自己掌权后，对袁德妃极不尊重，对希生的同母弟弟希望更是百般苛求，母子俩心情不安。马希望要求解除都指挥使的官职，去当道士。希范接受辞职，却又把他关在一个竹棚里，编草为门，像个囚徒，不许参与兄弟聚会。袁德妃悲伤而死，马希望也在忧郁痛苦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马希范奢侈浮华，喜欢招引各种优势小人，酒醉饭饱，夸夸其谈，百姓都说他生活豪华，很会享受。声名传到江陵，荆南节度使高从诲颇为羡慕，经常跟僚佐们谈起，像马王那样活着才算得上真正的大丈夫呢。孙光宪听了摇头叹息，天子和诸侯是有等级差别的，马希范这个乳臭小儿不知天高地厚，公然骄傲放纵，听说还用皇帝的器物和排场，只图眼前快活，不顾未来祸福啊，亡国的日子不会很远了，哪里值得夸耀啊。高从诲是个明白人，受到很大震动，过了几天跟老谋士梁振说，听了孙先生的话，反省自己过去的生活太过分了，今后还要严格的克制才好啊。于是把一套浮华好玩的东西搬出宫去，每天认真读书，注意百姓的苦乐，减免赋税，省去刑罚，地方上很快兴旺起来了。可是马希范却昏昏然的很得意。他怎么不得意呢？南汉的军队打到蒙州，今广西昭平，马希范带领5000人马走到贵州，今桂林，敌军便望风而逃。西周刺史彭世仇打到陈州和李州，来势很猛，经过一番谋划和较量，彭世仇也认输求和，双方用5000斤铜铸成1丈2尺高的柱子，刻着合约条文，表示永远亲善。千年以来，这铜柱一直保存着，彭世仇就是现代土家族人的祖先之一。马希范决定建筑天策府，共16栋大楼，5个大厅堂，门窗和栏杆全用金玉装饰，墙壁涂的丹砂，共用了几十万斤，是从湘西运来的。地上的铺垫十分讲究，春夏时期用脚垫。这种竹丝编成的席子是益阳一带的特产，秋冬寒凉换用木棉，就是现在的棉花，它 他和家人子弟聊属宾客在府中饮宴游乐，舒畅极了。马希范的嫡妻顺贤夫人彭氏跟彭世仇同宗，容貌很平常，却贤惠能干，家事里的有条不紊，马希范原有几分敬畏。不幸夫人早死，楚王失去约束，纵情声色，日夜痛饮，男女混杂，内外不分。有位商人的妻子很美，马希范在市面上碰到，竟派人大白天闯进商家，把主人砍死，抢走这位女子。哪知他性子刚烈，怒不可遏，上吊自杀了。楚王的心性变得更加粗俗横暴。他建成一座九龙殿，用沉香木刻成八条龙，全身镶嵌金银珠宝，长十几丈，抱着檀木柱排成两行，中间放着龙床。马希范坐在床上，头戴幞头，俯角有一条角筋拖出一丈多长，象征龙角。床的边缘刻成龙身，他自己的脑袋当然就是龙头，把人头和坐床连为一体，构成殿中的活龙，与木柱上的八条合起来就是九龙殿了。他的仪仗警卫也独具一格，八千子弟兵是从楚国的富裕家庭招募来的，长得白白胖胖，斯文威武，每人扛着银枪，用金子装饰，闪亮发光，叫做银枪队，来往出入好不威风。当时楚国占有今天广西柳江以北和贵州遵义以东地区，出产金银和茶叶，利税很高，因此王府里的钱物十分充盈，但也经不起马希范的豪奢和放纵，财政显得拮据了。他只得增加田赋，农民熬不住压榨，四散逃亡。他并不担心，
呵呵，只要有田在，自然有粮谷啊。
把逃亡户的农田租给招募来的流亡者，从头种起，赋税不减少。这些人活不下去，又得逃亡，如此恶性循环，社会自然要动荡不安了。一切为了捞钱，有钱可以买官，官职各有价格，钱多职位高，城里的富商大贾都有官衔儿，经常到楚王府游逛厮混。各地官吏回到长沙一定要有贡献，百姓犯罪，有钱的用钱赎，体格好的去当兵，坐牢受刑的是老弱穷人。又在各处设立专门机构，鼓动市民投寄匿名信，互相诬告，许多人往往被闹得家破人亡。后来孔目官周至建议，要各县送贡米，大县2000斛，中县1000斛，小县700斛，不产米的贡布帛。天策学士拓跋衡上书指责说，
我殿下长在深宫之中，依靠父兄造成的基业，不知耕田种地的艰苦，没听过战鼓兵戈的轰响，到处游猎玩乐，锦衣玉食，积蓄花光了，开支倒越来越大，百姓也越活越穷啊。看看楚国的周围，江东的李璟是我们的仇敌，广州的刘胜只想吞并我们，江陵的高从诲成天南向窥伺，西周的彭世仇也没睡觉啊。俗话说得好，足寒伤心，民怨伤国呀。 应该冷静考虑了，希望陛下取消贡米，割下周至的首级，向百姓谢罪呀。
马希范看了奏章，极不愉快。此后，拓跋衡想见他，也被拒在门外。他有时在宫里饮酒作乐，竟叫人欺骗学士，
啊，大王在午睡呢。
拓跋衡叹息不已，
唉，马家宗族千多人呐，一旦飘零四方，真不知何以为生啊。
果然，不几年后，马家兄弟发生内讧，最后当了南唐宗主李璟的俘虏，马殷所开创的楚国也就消失了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南汉国主受酷刑，刘胜设计除暴君。敬请收听，再会。